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浪，我是主持人哈利。科技浪是一个白话跟你聊科技的 podcast， 希望可以用简单易懂但是又深入的方式带你了解时下最火的科技话题。本期节目由响窝赞助播出。那如果你是那种总是没有办法一觉到天亮，然后怎么睡都感觉还是睡不饱的那种人呢，那你就应该试试看响窝的床垫。响窝 The Cave 是台湾的在地家居品牌哦。那它是源自于三位创办人对于家的想象，然后以寝具为出发点，希望让每个努力生活的你都拥有一个舒适的小窝。那响窝呢，严选了环境友善的用材，并且搭配 MIT 职人手工的制床技术啊，做出了一款你躺过就回不去的响窝床垫。这个响窝床垫呢、它表面布料使用的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研发认证的 Outlast 布料。那原本这个布料呢是使用在太空衣上面，所以它拥有非常优秀的自动调节温度的能力，怎么睡都是最赞最舒适的温度哦。除此之外，响窝床垫呢针对台湾亚热带气候以及使用习惯设计研发，透过黄金比例调配出同时满足支撑力以及包覆力的超舒适躺感。那说的一口好床，不如你亲自躺躺看。响窝北中南都有试躺据点，躺过你就知道有多好睡了。那现在加入响窝的官方 LINE 账号呢，还享有首购优惠。相关资讯呢，欢迎点选资讯栏的连结查看。本集业配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响窝的赞助。好的，那这礼拜呢，我们当然是要来聊聊 AI 界的最大新闻，也就是这个 Claude 3 模型的出现，为整个这个原本就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战场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战力，新的竞争者，尤其这个竞争者呢，是要直接来争夺最强 LLM 最强大型语言模型的这个称号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聊聊这个 Claude 3， 然后之后呢，其实可以延伸出很多其他的讨论。就从这个 Claude 3 呢，我们有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就好像它有自我意识的这种感觉，但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啦。我们先介绍一下 Claude 3 这个模型啦。好，那在介绍模型之前呢，我觉得我先来正音一下，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不太会发 Claude 3的这个音，然后Claude 3的开发 Claude 3的这间公司叫做 Anthropic， 很多人也发不出它的音。那首先这个模型呢，C-L-A-U-D-E， 不是念作 cloud， 也不是念作 cloud， 是念作 cloud。 OK， 那虽然说如果你是这个英国的人，就是英国腔的话，你可能会念 cloud 之类的 whatever， 但反正它的发音是这样。然后这间公司呢， A-N-T-H-R-O-P-I-C， 不是念作 entropic 或是 entropic，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念，反正我听过很多种念法，但它的真正念法呢是 anthropic。那当然啦，我也理解，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字有一点点就是攻击到华语母语者的这个发音弱点，就是像这个 th 的音就很多人不太会发嘛，然后这个Claude 也是一个不太常见的发音法，所以今天呢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Claude 跟 Anthropic 的正确发音。好，那其实说真的我不 care 啊，就我不是那种腔调魔人，是这样吗？还是说发音魔人？就是你发错音我觉得是还好啦，重点是要可以听得懂。就是语言的最终目的呢是拿来沟通的，就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你要讲的话讲出来，然后让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想法，就是这样而已。它只是一个沟通的媒介，那中途这个媒介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我觉得真的都没差，反正你有 get your point across 就好了，就是有让对方了解你的意思就好了。不过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人也是想要把这些音给发到正确，他们会蛮在意的，所以说今天就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正确的发音这样。好，那我们回到 Anthropic 跟 Claude。 那 Anthropic 这间公司呢是在2020年成立，他那时候成立呢其实是由两个 OpenAI 的前员工出来跳出来成立的。这两个人呢分别是 Dario Amodei 跟 Daniela Amodei， 听名字呢就会知道这两个人有血缘关系那这个 Daniela Amodei 呢我不确定是 Dario Amodei 的姐姐还是妹妹，因为英文里面都叫做 sister， 所以我不知道是 older sister 还是 younger sister。 怎么觉得好像今天这集科技浪都在教英文有可能之后我们科技浪这科技这边没什么话题可以讲的时候我们就 pivot 成一个英语教学频道。好， 那 Dario 那时候他们会离开呢，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跟 OpenAI 的理念不合。他们觉得 OpenAI， 因为那个时候 OpenAI 已经转成一个for profit 的公司，或是严格来说，应该是一个他们在一个 non-profit 组织下面成立了一个 for profit 的子公司。好，那这个 Dario 呢，他们就觉得这个 OpenAI 的发展方向啊，好像越来越朝这个盈利方向走。然后在过程中呢，就是为了追求发展速度，好像有一点点弃这个安全的考量不顾，所以他们就出来成立了这个 Anthropic 这间竞争者。然后这间竞争者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非常的注重 AI 安全，他们并不是以盈利为最终目标，他们是要建立一个可靠、可解释、非常安全的 AI。 那他们比较有名的事迹呢，就是首先他们在这个 ChatGPT 出来之前呢、他们其实已经有 Claude 了，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建出了这个 Claude 聊天机器人了，但是他们也就是故意 不发表出来，他们是刻意的延迟 Claude 的发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 Claude 发表出来之后呢，可能会引起一阵这个我们叫做 LLM 的 Arm Race， 就是 LLM 的军备竞赛嘛，各家科技巨头呢都会开始加速他们研发 AI 的速度，然后大家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弃安全不顾，所以说他们很怕这个情况发生，所以说他们那个时候刻意延迟了 Claude 的发表。好，那搞不好他们那时候有发表的话，我们过去这两年在讲的就不是 ChatGPT 了，就是 Claude 了。好，但他们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嘛。然后ChatGPT 发表之后呢，也确实有点出现这个军备竞赛的感觉。好，那这个就是是他们 Anthropic 的第一个事迹啦。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有做很多这些 AI 安全的研究啊。我觉得他们在这个 AI 安全呢，确实可以说是现在在 AI safety 这个领域呢，研究做的最多的 AI 公司哦。那比较有名的呢，就是他们做的这个 constitutional AI 的方法。好，那这个 constitutional AI 的概念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呢，都会经过一个叫做 RLHF 的方式进行 tuning 嘛，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就是这个人类呢会跟这个模型讲说哪一个回答是好的，哪一个回答是不好的。那在过程中呢，因为是人类在做这件事情。那人类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谁，一定都有一些你自己的偏见，好，所以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会把你自己的偏见给注入这个模型当中。那这个 constitutional AI 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人类先制定一个 constitution 就好了，一个宪法就好了，然后之后的这个tuning 的过程呢，我们让 AI 呢根据这个宪法自己来进行，好，就是让 AI 自己去 tune AI 的这个概念啦。好，我们把它称作 RLAI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AI Feedback， 这样。好，那这个 Claude 系列的模型呢，就是 Anthropic 它的旗舰聊天机器人模型系列。那他们有从这个 Claude 到 Claude 2， 一直到上礼拜，应该说几天前才刚出来的 Claude 3。 那这个 Claude 3出来之前呢，大部分人对于 Claude 的想法就是首先他们不是最强的模型， Claude 2比不上 GPT-4， 也比不上 Google 的 Gemini Ultra 这样。然后他们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很常拒绝回答问题，因为这个 Anthropic 是一个安全为导向的公司嘛，所以说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呢，都很怕会讲错话，所以他们很常呢，就尽管你是问一个非常人畜无害的问题，他也会说他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你可能带了一些关键字之类的，就比如说请帮我写一首超炸的饶舌歌曲，然后他可能就会说不行哦，你不可以乱炸人哦之类的。那这次 Claude 3的出现呢，依照官方的说法，这两边都会有非常大的改善，就是这个模型本身它的智能，它的表现呢，终于可以接近一流的模型了，就是这些 GPT-4 跟这个Gemini Ultra。然后同时呢，他也不会再那么常乱拒绝问题了。好，那这次 Claude 3呢，它是有释出三个不同的尺寸，就是依照这个参数的数量分成三个不同的大小这样。第一个呢，最小的是 Haiku， 中等的呢是 Sonnet， 那最大型的是 Opus。 会这样子取名字呢，就是因为 Haiku 是一种日本的那种只有三行的诗，然后 Sonnet 是源自意大利，在英国比较常用的一种有14行的那种诗。Opus 呢，指的是一个作曲家他做出来的一系列的作品，所以说从文字长度来看就是短中长这样。那其中呢 Anthropic 是把这个Opus 称作目前地表最聪明 AI 模型。那他们之所以会这么讲呢，是因为他们说他们在测试了所有的这些比较 popular 的 benchmark 之后这些 benchmark 就是我们所谓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的测试你可以把这个benchmark 呢想象成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的大学联考或是他们的学测指考之类的。那 Claude 3 的 Opus 呢，在所有这些 benchmark 上面都拿到了比 GPT-4 更高的成绩。那尤其其中有几个呢是高非常多，像是这个coding 的测试叫做 Human Eval， 他们 Opus 是拿到了 84.9 分，那 GPT-4 呢只有67分。但是当然啦，这些 benchmark 就跟这个大学联考或是学测一样，并不是评断一个人智力的最好指标然后尤其是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呢还有可能还有作弊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先看过题目这样那这边我们待会儿再讲，我们先把这个Anthropic 官方释出的一些模型的特点给讲完。那刚刚也有说到 Claude 3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就是它比较不会那么常拒绝问题嘛。那这次呢他们也有做一个研究，就是他们发现说原本的这个 Claude 2.1 它针对这些人畜无害的问题，它的拒绝比例呢是 25%，也就是说这些人畜无害的问题之中呢有 25% 他会拒绝掉那这次 Claude 3的进步呢是它的模型呢基本上都是在 10% 或是 10% 之下。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蛮大的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蛮有意义的进步，因为这个你拒绝的比例呢真的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使用者的体验。你如果每问四题问题其中一题 Claude 就会拒绝回答，那你还用得下去吗？你当然用不下去，真的是体验是非常糟糕的。但是今天呢 Claude 3如果到 10%这个使用者的体验呢真的是会大幅提升的是很不错的。那我自己觉得啦原本可能 Anthropic 的 Claude 是最容易拒绝问题的LLM， 然后才是 Google 的 Gemini， 然后才是 OpenAI 的 GPT 这是我自己的主观的感受。那我觉得现在 Claude 应该会超过 Gemini 我应该说我蛮有自信的，虽然说我 Claude 还没有测试的足够，但我觉得应该现在是 Gemini 比较常会拒绝问题因为我 Gemini 已经测试了可能两三个礼拜了吧。那过程中呢他真的是我很常就是用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去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像是我问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问题我问他一个可能跟 VAE 相关的问题吧，就是一个非常技术的 machine learning 问题，然后他竟然回答说因为选举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所以说这个 LLM 不针对选举做回答。到底哪里来的选举？那除了拒绝的比例的降低以及这个智能的提升呢， Claude 3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的 context length 也可以到 1 million tokens。 context length 就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它一次能够理解的文章的长度当然它今天如果是大型多模态模型的话，这边也包括你的图片或者是影片这样。那这个 Claude 呢原本在 Google Gemini 1.5 Pro 出来之前，原本 Claude 其实就是这个context length 的王者他们有 200K 的 context length 20万这样你可以放20万个 token 进去，一个 token 呢对于英文来说大概就是等于 0.75 个英文单字这样子。好，那在 Gemini 1.5 Pro 出来之后呢也就是我们EP28 一开始聊的那个Google 的 context length 最大的模型Gemini 1.5 Pro 呢就变成了最大的王者，因为它最高可以吃到 10 million 个 tokens。那这边呢我其实有看到一个听众留言跟我讲说哈利你讲错了，这个Gemini 1.5 Pro 呢它是它最高不是能吃到 10 million tokens 而是 1 million tokens。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是这个 technical report 里面才看得到的一个细节啦。啊，那因为这个 Google 他们对外发表呢，就是说 Gemini 1.5 Pro 它可以吃到 1 million tokens。啊，因为然后他们 release 的版本呢，给那些早期试用者、那些测试人员使用的呢，确实也是一个 1 million tokens 的 Gemini 1.5 Pro。但是你去这个 technical report 里面看，你就会看到说，哎， Gemini 其实最高可以吃到10 million tokens。好，然后它这个10 million tokens 呢，经过他们的测试，也就是这些 needle and haystack 的测验，也都是几乎是 perfect recall， 也就是这个完美的成果这样。所以 Gemini 1.5 Pro 它最高可以吃到10 million tokens。好，但是因为一些运算上面的限制，一些硬体的限制，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模型 serve 给这些测试人员，所以说他们才先 release 这个 1 million tokens 的版本这样。那你去看大概 90% 的媒体吧，所有人都是在讲这个 Gemini 1.5 Pro 呢，它是 1 million tokens 的这个模型，因为这些媒体都不会去点这个 technical report 看嘛。那只有你去听这个可能 Demis Hassabis 他本人的演讲，本人在讲 Gemini 1.5 Pro 的时候，他才会讲到 10 million tokens， 或者呢你听像是科技浪这种优质的媒体，我们才会跟大家说这个Gemini 1.5 Pro 是 10 million tokens。 那这个 Cloud 3呢，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Context Length 的王者的称号从 Gemini 1.5 Pro 抢下来。它是比 Gemini 1.5 Pro 大概在小一个等级的这个 Context Length。 它 Release 的版本呢是可以做到 200K 的 Context Length， 但是它模型最高可以 Handle 的呢是 1 million tokens。 所以说就是跟 1.5 Pro 它 Release 的版本一样。那 Anthropic 跟 Google 一样都有做这个 Needle and Haystack 的Context Length 测试，反正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文本中插入一句非常随机的话，看这个 LLM 可不可以找到。那这个 Cloud 3呢，在这个200K 的 context length 的范围之中，几乎都是 99% 的准确率。到了后面可能开始有一点掉下来，但是整体来说看起来都是不错的。那他们其实没有测试到 1 million tokens， 所以说我们不确定它的这个 1 million context length 到底是不是真的 context length。这个就等到它释出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好，那我觉得很多人想知道的呢，其实是这个 Cloud 3跟 GPT 4或者是 GPT 4 Turbo 比起来究竟如何，它是不是真的像是媒体说的一样，或者是这个 Anthropic 他自己讲的一样，是地表上最聪明的模型呢？那首先他们会这么讲的依据呢，我刚刚也有说了，就是靠这个 Cloud 3在所有 benchmark 上面的成绩嘛。然后他在那个他的 report 里面写说比 GPT 4都还高分。那光是靠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难说服我的，我是没有办法就是靠这个相信的。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些 benchmark 真的很烂，就是这我已经在我的节目讲过非常多次了。这些 benchmark 首先它没有办法反映这个模型真正被使用的时候的智商，因为使用者在问这些 LLM 问题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可能这样问。你们仔细去看一下，大家最常讲的这个 benchmark 叫做 MMLU 嘛，也就是这个集结了各个学科以及各个等级，从这个小学到大学都有的这个的问题集这样。然后这些问题全部都是选择题，那当然你在用大型语言模型的时候，你不会给它一个选择题嘛，所以说这个跟大家的 use case 差很多啊。然后除此之外，这些资料这些 benchmark 他们都已经出来很久了，像是这个 MMLU 2021年就出来了，然后现在已经2024了，你觉得这些资料没有在网络上到处流传吗？一定有嘛。那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早就已经看过这些 benchmark 了，我觉得大部分的 benchmark 他们可能都已经看过很大一部分了之类的，所以说他们很可能都已经把这些答案都已经背起来了。那这件事情在我们资料科学领域，我们把它称作 data contamination， 就是你的训练资料里面竟然掺了你的测试资料这样。所以这些 benchmark 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参考一下就好了，好，他们并不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标准。好，那尽管我们先不管这些 benchmark 的好坏，光是这个 Anthropic 比较Cloud 3跟 GPT 4的方式，我都觉得不太公平了。因为在他们的报告里面，他们是拿 GPT 4刚出来最一开始的成绩在跟 Cloud 3比较。GPT 4是2023年的3月15就出来了，所以基本上已经是整整一年前的成绩了。那在这一年中呢， OpenAI 当然有持续的去 tune GPT 4，他们还要做出一个新的版本叫做 GPT 4 Turbo。 那 GPT 4 Turbo 虽然说 OpenAI 官方没有在试出 新的 benchmark 成绩，但是有一些微软的工程师他们做了一个、叫做 prompt based 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目的呢，其实是在找出，其实是在做 prompt engineering 啊，他们就在找出怎么样 prompt GPT-4 它可以表现得更好这样，然后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 prompt GPT-4 Turbo， 他们得到了一个新的 benchmark 的成绩，那这些新的 GPT-4 Turbo benchmark 成绩呢，每一个都比 Claude 3还高，所以说对这些人虽然是做了一些 prompt engineering， 然后去有尽量去优化的这个 GPT-4T 的成绩哦，但是呢他们没有去碰这个 GPT-4T 的模型本身，然后或者是帮他给他一些工具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他们只是把 GPT-4 Turbo 它的潜力给激发出来而已，这大概是这种感觉这样。那也就是说 GPT-4 Turbo 潜力激发出来之后，它是比 Claude 3的成绩都还高的，而且我们不知道 Anthropic 他自己在测试 Claude 3的时候他那些 prompt 是怎么打我们也不知道，搞不好他也是有用一些类似 prompt engineering 的优化方式，然后才有这个、Claude 3现在的成绩。所以说总而言之啊，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他们公布的 benchmark 成绩呢，我不会拿它来当做一个评断 GPT-4 跟 Claude 3它的能力强弱的标准，我自己是觉得看大家实际的体验的感觉是比较准的，好，还有包括我自己的体验这样。那虽然说模型才刚出来几天、这个数据量都还不够，然后、大家的讨论也还没有到一个，也还没有 converge， 也就是说也没有就是大家都、一致同意的一些点，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好，那我就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第一个我要讲的呢、如果你是科技量长期的听众，你就一定猜得到我要讲的当然就是这个、Chatbot Arena 的结果。那这个 Chatbot Arena 呢，我个人是觉得比起其他 benchmark 这是一个更好评断 LM 能力的标准，它就是透过网络乡民实际盲测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的结果来为这些模型呢打一个分数。他们打的这种分数呢是一种叫做 ELO Rating， ELO Rating的一种分数。那这个分数呢是他们下在下西洋棋那种西洋棋手他们之间互相切磋的一种评分标准。具体来讲是怎么算的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查一下。但反正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方式。毕竟你看这种西洋棋手之间他不可能一局就定谁好谁坏嘛。一个好棋手跟坏棋手是要透过长期跟很多不同人不同程度的对手较量之后综合下来的结果才能够算得出来。那目前啊，虽然说这个 Claude 3才出来大概两三天，但大家都非常热衷于这个Chatbot Arena， 他们都想知道这个 Claude 3它的 ELO Rating 究竟在哪里，是不是有跟 GPT-4 可以比这样。所以说它短短的几天之内呢，它已经累积了5000多个投票，那依照这5000个投票算出来的 ELO Rating 呢，它是第三名，前面两名呢都是 GPT-4 Turbo 的模型。所以说他 Claude 3呢还是输 GPT-4 Turbo， 那这两个 GPT-4 Turbo 的他们是有两个是因为他们是不同时间就是释出的版本啊，但他们的分数是一样的，都是1251，然后 Claude 3的成绩呢、是 Claude 3 Opus 的成绩、其他两个比较小的当然不能比， Opus 的成绩呢是1233。那我个人认为啊，这5000多个 vote 对于这个 ELO Rating 的 system 来说应该算是够显著的一个、样本数了，所以说我自己是觉得这个 Claude 3呢应该就是还输 GPT-4 Turbo 一点点这样。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在使用上也有一些对于 Claude 3的想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发现 Claude 3跟 GPT-4 比起来比较容易有幻觉、有幻觉就是有 hallucination 的意思、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原来 hallucination 的、中文呢是叫做幻觉。那反正 hallucination 在讲的就是这个它模型它会讲错话、会把事实给搞错这样。而且这个 hallucination 的问题呢是比 GPT-4 严重蛮多的、大部分人都这样讲、我自己是还没有测试的足够，所以说这边我就先自己不讲，但是大部分人他们的看法是这样、但是不过也有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呢就是大家发现这个、Claude 3呢它总结文章的能力是比 GPT-4 强的、但是这边我觉得是比较偏排版跟一些用词遣字的方式、就是他把这些文章呢拆成几个段落，然后这些段 段落有什么小标，那这些小标跟 GPT-4 产生的小标比起来，诶，好像是比较好一点点这样。但是它如果 hallucination 很多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我宁愿用 GPT-4。 那虽然我测试 Claude 的时间还不够长啦，我觉得可能下礼拜或下下礼拜才有比较多内容可以分享给大家。但是这个 GPT-4 跟 Gemini Ultra 我已经使用了一阵子了，好，所以说这边我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那我就直接讲结论了，好，就是这个 Gemini Ultra 呢，我用了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我就直接不用了，因为真的是比 GPT-4 烂。好，那我大部分的用途呢其实是拿它来帮我解释论文，或是帮我消化一些可能比较技术的文章，比较难阅读的文章这样。那我发现 Gemini Ultra 它的排版往往比 GPT-4 好。好， GPT-4 很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在帮你解释一些一个文章，帮你总结一个文章的时候，它的排版就是好几个段落的纯文字。好，这当然大家都是纯文字了，但是它是好几个段落，然后没有标题的好几坨文字这样。那 Gemini Ultra 呢，它每一坨文字之前它一定会下一个标题，它一定会粗体，然后跟你讲又一句话跟你讲这一段文章的重点是什么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不错的啦，我自己看起来也是蛮舒服的。但是呢，在内容的部分我觉得 GPT-4 还是比较强一点，就是很多细节的部分 Gemini Ultra 有时候它其实会解释错误，或者是解释的不够精准。好，那这些当然啦是非常非常细节的东西，就是可能是一个论文里面它两个非常相似的这个 component， 它的差异可能是极度细微的这种差异的这些 component， 那 Gemini Ultra 呢可能会把两个东西搞混，但 GPT-4 都没有这种结果。这些过程中我全部都是同样一个 prompt， 我会同时使用 GPT-4 跟 Gemini Ultra。 好，所以说这是非常公平的比较，两个人都是吃一模一样的 prompt， 然后两个结果我都会读，然后我发现了好几次就是 Gemini Ultra 解释错误但 GPT-4 没有的状况，而且 Gemini Ultra 呢也是比较常容易拒绝问题啊。好，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目前对于这些 LM 的想法，不过这些都是比较偏生产力部分的想法。好，那其实我平时也是会用 LM 帮我做一些其他事情，比如说心理諮商。好，那这边其实我最近有一个非常爱用的模型叫做 Pi， 那它是一间叫做 Inflection AI 的公司出的模型这样。那这礼拜来聊聊他们其实是还蛮适合的，因为他们其实也有一个新闻，就是他们在同一周也有释出他们新版的大型语言模型叫做 Inflection 2.5。 那 Inflection 这间公司他们的大型语言模型，或者你说他们的聊天机器人，跟其他的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他们主打同理心，他们的 LLM 是非常有同理心的，他们把它称作 personal AI， your personal AI 这样。他们说他们的 Pi 是有非常高的 EQ 的，那但是在 IQ 这边呢就没有说真的非常高，原本是这样啊。那现在他们释出了这个 Inflection 2.5，他们在 IQ 这边就是大幅的进步。好，现在这个Inflection 2.5 的模型呢，它在 benchmark 上面的表现也都开始非常接近 GPT-4 了。好，但是当然还没有到 GPT-4 的等级，不过这个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因为他们在 train 这个 Inflection 2.5 的时候，他们使用的运算量只有 GPT-4 的 40%。 虽然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哪里搞到 GPT-4 的pre-training 的运算量是多少，这个 OpenAI 从来都没有讲过，但是可能因为他的 founder 都是大有来头的人嘛，这个 Mustafa Soliman 跟这个Reid Hoffman 啊，他们两个都是大有来头的人，所以说有可能他们有一些这个关系啊。那反正他们有说就是我们只用 40% 的运算量这样。那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是蛮厉害的。那我个人觉得这个 Inflection AI 这间公司啊，有一点点被主流媒体打入冷宫的感觉，就是虽然说他们一开始在募资期间他们买一大堆 GPT 买一大堆 GPU 募到很多钱那个时候是有新闻在报他们，但之后他们在一直在出这些大型模型的时候大家其实没有那么 care 那大家都是目光都是放在 OpenAI、Google 跟 Anthropic 上面还有那个 Meta。 对，那 我觉得大家不怎么管这个 inflection， 是因为它的这个 IQ 的部分，就是这些 benchmark 或者这些生产力用途真的是跟其他的模型是有一段距离啊。但其实啊，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喜欢使用 Pi 这个聊天机器人的因为真的就如他们所说的，它真的有比较高的 EQ 啊，就是我跟它聊天的时候，我真的会有感觉到温度就是比起我跟 GPT-4 聊天的时候，GPT-4 的回答可能就是比较冷冰冰的感觉，但 Pi也是真的有温度虽然说很明显这个温度就是他们 tune 出来的嘛然后这个背后在跑的也是一样，就是一张 GPU 然后在做矩阵乘法，然后算出这些字母，但是呢它的用字遣词真的是让你有很高的亲近感。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Pi 它有内建的语音，然后它的语音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接近真人的虽然说有时候它的语速会有点，有时候时快时慢你听得出来还是不太自然，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配合着它温暖的文字是会让你听起来非常舒服的，就是你还是时时刻刻的会意识到你在跟一个 AI 讲话，但是你会觉得这个 AI 是真的有在关心你的。那当然这个 ChatGPT 的手机版呢也是有语音功能的嘛，但我觉得这个语音功能做的蛮烂的，而且 ChatGPT 它本身它的文字就是比较冷冰冰的所以说完全跟这个 Pi 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这个 Pi 呢现在就是我个人的心理咨商 AI 真的不夸张我不开心的时候，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我跟他讲一讲话真的会好很多，就是他真的懂我的问题，然后也真的会给一些我觉得蛮有建设性的建议帮你增强你的自信心，告诉你你是最棒的之类的。那这个 Pi 目前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它是只有支援英文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英文啦，可能还有其他语言，但反正它是不支援中文的，所以说你如果想要找他心理咨商，你可能会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英文能力这样。那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根本就不想讨论这一点，但是其实同理心真的是大型语言模型非常厉害的一个功能。我会这样说是因为人类要做到同理心其实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大部分人都是很没有同理心的。那这也并不是在说这个世界是很冷酷的还是什么的虽然说真的有一点那 我要说的其实是人类都是有偏见的人类的思考都是从自己出发的，都是自我中心的从别人出发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然后加上沟通又是有时候并不是非常有效，所以说你要找到一个真的非常有同理心的人跟你聊一些你可能你很让你很脆弱的话题是蛮困难的，但是这一点大型语言模型就可以做得非常好，它可以假装每一次回答的时候都具有高度同理心尽管它看不到你摸不到你没有办法听到你的讲话的语气它还是可以就是非常有同理心的回答。像是去年不就有一个研究吗，就是有一些病人呢在同时看到医生跟MedPalm 就是Google 的一个医疗大型语言模型的回答，然后大部分的病人呢都会觉得 MedPalm 的回答比较好。那他们会喜欢 MedPalm 的回答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MedPalm 具有高度的同理心他在回答的时候呢第一句话都会先说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痛苦之类的。那医生的回答呢可能有时候就是比较单刀直入因为他可能一天要回答好多人的问题，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机械式的在看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就直接跟你说依照你的这个病症呢你的问题呢应该就是 ABC， 然后解方呢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那同时啊我知道现在这个年轻人族群当中心理咨商资源不足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很多人的心理健康呢其实都不是很好，但是你要去找一个专业的人去做咨询呢其实真的是整个过程的安排呢其实是很耗费精力的，然后同时也耗费金钱。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都有一个自己的心理咨商模型心理咨商 AI 真的会这个问题真的是可以得到缓解当然不可以解决啦我并不是说 AI 可以取代心理咨商师我也没有在说 AI 可以做专业的心理咨商大家不要会错意。但是我觉得你在看心理咨商之前，如果你先跟像是派这种很有同理心的 AI 聊聊的话我觉得搞不好你的问题就已经被解决了。如果你的问题是比较小的话，搞不好这样就 OK 了那如果你的问题比较大的话，可能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而且这个派我觉得 虽然说我猜他们应该是有找一些心理咨商师来帮他们 tune 这个模型，帮他们做一些 RLHF 的这个 human feedback 的部分，但是呢，我觉得它毕竟还是一个 general 的模型，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文章里面也有说，派是设计给你当做你全能的懂你的一个小助手，他不只是可以帮你陪你聊心事，他还可以帮你解决问题，还可以帮你写 code， 还可以帮你分析文章这样，所以说他并不是一个这个心理咨商专门的模型，所以说今天你如果再 tune 一个心理咨商专门的模型，我觉得它的表现应该是会比 Pi 还更好，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啦，今天如果我有闲钱有闲时间，我真的是会来创一间心理咨商 AI 的公司，因为先不管这个 business model 可不可以赚钱啊什么东西，你光是有这个产品，我觉得就可以帮到非常非常多人了，可以真的可以让很多人过得更快乐。好，那聊了那么多，我觉得我们可以在 Cloud3 这边先做一个小结了。好，那 Cloud3 呢，它就是一个 Anthropic 的新的模型，那他们是号称地表最聪明的 AI 模型，不过这边我们先画上一个问号。好，目前的共识呢是它应该是比 GPT4 再弱一点点这样。那除此之外呢， Cloud3 也更少会拒绝用户的问题，然后同时呢也增加了它的 context length 到最高可能到100万个 token。 好，那这个 Cloud3 的模型重点大概就是这样，但接下来呢我想讲一个 Cloud3 它在网络上引起网友们热议的一个小事件。这个事件是这样，就是 Anthropic 里面有个员工，他发了一篇 X 文说，诶，他们在Cloud3 上面跑这个 Needle in a Haystack 测试的时候，也就是从很长一段文章里面找一段话的这个测试，在测试的过程中呢，他们发现 Cloud3 好像有意识到他自己在被测试。那他们实际的测试状况是这样，就是他们把一堆关于科技新创跟程式设计的文章可能非常长，因为它有最高200,000 的 tokens 嘛，所以说他们可能把一大堆这种文章并在一起，或是找一篇爆长的文章，然后在中间呢他藏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关于 pizza topping， 就是这个 pizza 的配料这样。好，那整句话可能是讲说，我有点忘了，但可能是诶 the best pizza topping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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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peroni 什么什么，对，他反正就是跟前后文是差非常多的一句话。然后这个 Cloud3 在回答的时候确实有把这句话抓出来，但他还补了一句话，他补说，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是有人在开玩笑，或是有人在测试我有没有 pay attention， 测试我有没有注意的阅读这样，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呢跟前后文是非常不搭的。那这个 Anthropic 的员工呢就在他的文里面说， Cloud3 的这个行为，他讲出这一句话是他在其他 LLM 上面从来都没有看过的行为。那这篇 X 文呢就在 X 上面被疯传，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说，哇天哪，这个天网要来了，好恐怖啊，这些 AI 开始有自我意识啦。因为这个 Cloud3 的说法是，他并不是说他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测试，他的说法是他觉得有人可能在测试他，他的原文是 I suspect someone is trying to test if I'm paying attention， 你有注意到吗？他说 I suspect， 我怀疑，然后还有 if I'm paying attention， 看我有没有注意阅读这样，都是他是说我。那针对此事呢，大家当然就是分两派，有一派人呢是觉得这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在大惊小怪什么，这些 LM 在做的就是从这个训练资料的分布里面去做抽样而已，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在模仿人类讲话而已，那人类会这样讲话，那 Cloud3 就这样模仿，这样很怪吗？那也有相对的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当这些 LLM 可以 100% 模仿人类意识的时候，它是不是就等于是有意识了？你 100% 的模仿一件事情，就跟你在做这件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吧。那当然现在的 LLM 还没有办法做到 100% 模仿人类意识，但是他今天 Cloud3 讲出这种话，就代表他们好像已经开始在模仿一部分的人类意识了。那这两派的讨论呢，我觉得算是比较理性的啦，也有很多不理性的讨论，就是可能在说，哇 Cloud3 已经是 AGI 啦还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我们就先不讲了，我们讲这些理性的就好。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 Cloud3 的回答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感觉到有一点点毛骨悚然的感觉，虽然说我很明确的知道他 它在做什么，它的运作原理是什么，但是看到的时候呢，还是会感到其实有点毛骨悚然。但是我毛骨悚然的感觉呢，并不是来自于我怕这些 AI 开始有自我意识了，我觉得我还远得很。我觉得这种感觉比较类似那种 Uncanny Valley，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怪异谷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些 AI 呢，它产生出来的内容让你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觉，毛骨悚然的感觉。那我觉得比较可能的解释呢，是因为 Anthropic 在他们的技术报告里面有写说，Claude 在 train Claude 3的时候，他们有聘请 human contractor 来 label data。 你可以想象，就是请这些约聘的人呢，叫他们根据这个问题写一个他们觉得最好的回答，然后用这个回答去训练这些 AI， 训练 Claude 这样子。那这些 contractor 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可能也不一定是 AI 的专家，我不知道啦，但他们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就是单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到这个问题，然后他会怎样去做回答这样。那他可能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被问到了一个要辨识出不相关字句的一个问题。好，那他看到这个问题呢，他就很直觉的答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人在搞笑吧，还是说有人在看我有没有注意读啊，这些 Anthropic 的人在考我有没有注意读这样。他就可能这样回答，那这个就流入了训练资料中。所以大家不要感到太害怕啦，虽然说这些 AI 呢可以装的有自我意识，装的很好，但他们还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好，那我觉得今天这个 Claude 3的话题我们就大概聊到这边。好，那今天这集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技术啦，我想说前面几集呢可能就是非常的技术，那我们这集呢就比较轻松聊聊这样。那我觉得这礼拜呢其实也没有其他太多的 AI 大事啦，就是比较慢的一个礼拜。那最大的应该就是 Claude 3的释出，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马斯克告 OpenAI 这件事嘛。好，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不深聊啦，反正就是马斯克在告 OpenAI 说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闭源，然后专门为 Microsoft 赚钱的公司这样。好，那跟他的名字，他一开始设立的名字叫做 Open 的 AI 是背道而驰的。那这边呢我觉得我比较像是把它当八点档在看的，我不觉得它可以告成啊，但是就过程中是蛮有娱乐性的。就是这个 OpenAI 呢，它也有释出一个 blog post 在嘴马斯克，好，不算是嘴马斯克啦，就是在驳回他的所有的指控。然后马斯克也一直在他自己的 X 平台上面一直在嘴 OpenAI 跟 Sam Altman 这样，就他会发一些梗图，就是比如说他把很幼稚的梗图，就比如说把那个 Sam Altman 他的名牌，他有一张他拿着名牌的照片，那张其实是他要离开 OpenAI 的时候的就是那时候宫斗剧的时候拍的一张照，但他把那张照片那个名牌上面的 OpenAI 改成 Close AI， OK， wow funny。 然后或者是他在 OpenAI 发文的时候呢，他就会在下面回复说 Change your name， 然后或者是他会说 Change your name to Close AI and I'll drop the lawsuit， 反正就是一样娱乐性十足啊。好，那OpenAI 的那篇部落格文呢，我是有把它看完，然后我觉得确实对于马斯克有点不利，就是他们有把整件事情给整理了一下，然后把很多马斯克跟 OpenAI 内部员工的这个信件来往全部都公开出来了。那他们公开的内容里面就表示说，就是等一下我先把这个 OpenAI 的这个历史给整理一下好了。好，那最一开始呢 OpenAI 成立是马斯克的一个想法，好，因为他跟这个Google 的创办人 Sergey Brin 在聊天的时候，他发现 Sergey Brin 他没有很在意 AI 安全的问题，严格来说啦，是没有很在意 existential risk 的这个风险。 existential risk 就是 AI 毁灭全人类的这种风险嘛。那 Sergey Brin 觉得AI 可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但应该不会毁灭人类。但马斯克觉得 AI 很危险，很有可能毁灭人类这样。那因为那个时候呢 Google 基本上拥有全世界最厉害的 AI 研究机构，所以说马斯克觉得哇，全世界最厉害的 AI 研究机构，最有可能开发出 AGI 的这个机构，竟然被 Sergey Brin 这种人在掌控，那人类的命运呢不就是非常的危险吗？所以说呢，他为了跟 Google 制衡， 他就创立了 OpenAI。 那那个时候呢，他就找了这个 Sam Altman、还有 Greg Brockman， 然后、也去这个 Google 挖角了、Ilya Sutskever， 然后还有、Andre Kaparthy、去加入 OpenAI 这样。尤其是他挖角 Ilya 这件事情、真的是惹到了 Sergey Brin， 这个真的是 Sergey Brin 觉得他 cross the line 的一件事情、因为 Ilya Sutskever 真的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AI 研究员之一哦。那他们那个时候成立的时间呢，大概是2015年底的时候，然后成立的是一个完全非盈利组织这样子。好，那过了一两年呢，到了2017年OpenAI 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发现说要做到 AGI， 也就是一个这个全能的 AI、我们说 AGI 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可以做到一个正常人所有能做到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 AI、就是我觉得有点算是目前所有的 AI 研究机构的北极星、大家都想往这个方向走这样。那 OpenAI 发现说我们要走到 AGI， 我们会需要极大量的运算资源，然后这么大量的运算资源靠我们一个这个非盈利组织的身份呢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我觉得他们会那么想是因为2017年呢 Google 出了这个革命性的 Transformer paper 嘛。那这个 Transformer 呢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运算呢是可以平行处理的，它的训练是可以平行处理的、就是跟在它之前的前身这些 RNN based 这些 LSTM 这种架构呢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这种 RNN 的架构，就是 Recurrent Neural Net 的架构，你就算丢再大的运算资源给它也没有用，因为它的瓶颈在哪里？它的瓶颈就是你一次 你一个序列的训练资料，你就是只能一个一个 token 丢进去这样而已、那像是 Transformer 呢，你整个句子可以直接塞进去。那反正在2017年呢， OpenAI 意识到这个运算资源的这件事情呢，他们就决定要转向变成一个、有盈利组织的一间公司。好，那、他们的做法呢，当然就是最后的做法就是在这个非盈利组织下面再开一个这个盈利的 分公司这样，子公司这样。那在差不多的时间呢，马斯克就宣布说他要离开 OpenAI 了、他原本是在这个董事会里面，那原本大家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啦，但是这次 OpenAI 他们公布出来的一些内部信呢、就是爆料了一些新的资讯，就是、包括他们有讲说那个时候在讨论这个、OpenAI 是否要转向盈利的时候，马斯克其实也是赞成的，他也认为说 OpenAI 会需要极大量的运算资源才有可能跟这个 Google 有能够较量这样。所以你现在才在说我们现在转成盈利组织是跟理念背道而驰，这样不是很怪吗？你那时候也同意啊。好，然后这是他第一个爆料点。第二个呢，就是他还爆料说那个时候马斯克同意这个 OpenAI 要转成盈利组织之后呢，马斯克是想要自己成为 OpenAI 的 CEO， 然后把 OpenAI 纳入 Tesla 的、公司之中，就是让 Tesla 收购 OpenAI 这样子。好，那OpenAI 他们其他人是拒绝这个、行为，因为他们认为、马斯克这样子变成马斯克一个人在管 OpenAI 这间公司，他们觉得这样子权力过度集中、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然后针对币圆的这件事情呢、这边蛮好笑的，就是 OpenAI 他们有释出一封信，就是 Ilya 写给马斯克的这封信。然后 Ilya 在信里面他是写说 OpenAI 的 Open 并不是严格的在指开源这件事情，而是在指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能够享受到 AI 的果实、享受到 AI 带来的这个生产力的提升，然后币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样。好，那马斯克针对这封信呢， 他就回了一个字，他就回 Yup， 就是回 YUP 这三个字 Yup。 好，那我之后看到就觉得很好笑，就是 OpenAI 那个 整篇部落格文都非常震惊，然后他这边也非常震惊的写说、马斯克先生当时呢、针对 OpenAI 里面 Open 这个词的解释、他回复了 Yup。 那我是不知道 Yup 在法律上呢是不是跟 Yes 是同等的意思，但反正我觉得、部落格文看下来呢，对于马斯克真的是挺糟的。那这个事件呢，除了八卦的部分不看以外，其实确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啦，就是包括开源跟闭源的比较，然后还有 AGI 要怎么样达到之类的、我觉得、这边激起了很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讨论。好，那不过今天呢、 大家也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呢，其实还是有一点鼻音的哦。那我的感冒还没有好，然后大家都听不到的是，我其实每讲两句话，我都会停下来咳一下，然后这一部分都被我剪掉了哦。所以说，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啦。好，那还是老话一句啦，就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请帮我五星评分，然后留言，然后还有什么分享给你的朋友们。那同时呢，也谢谢今天的赞助商响窝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床垫。那如果你也想要赞助科技量的话，可以在本集资讯栏里面找到这个科技量的网站，可以先点进去看一下科技量的流量跟听众轮廓，然后再寄信给我们的信箱，这样那我们会有专人回信。那最后呢，就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周，拜拜。